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好羞耻，一个高中女生躺在那边屁股被扒得开开的这样子。后来来进来一个年轻帅气的医生，我说哦，看更丢脸了。结果医生一看到我就说啊，你怎么把它弄这样？然后我想说，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护士小姐就说哦，怎么了吗？她说没有，她是要开粉的，她不是要开痔疮。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对，今天呢，欢迎回到我们一周的闲聊时光。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妈妈怀孕后的身体变化。我觉得每天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所以今天呢，我就在网络上找了几个大家常见的孕妇身体变化，来跟 K 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各自有遇到哪些这样。对，然后。K 自己本身也可以分享一下一胎跟二胎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好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啦。好，那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要来讨论就是身体的体温会变高，然后会非常想睡觉，你有吗？
哦，超累耶，每天都好想睡觉。
可是你是本身就会比较容易好睡的人吗？就是说很容易无时无刻会想睡的人吗？
欸，我还好欸，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怀孕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想睡，就是我以前都不用睡午觉，而且我晚上睡眠睡超好，就是那种可以倒下去一觉到天亮那种。就怀孕之后真的就是完全没办法，就是啊，怀孕的时候就是你早上起来就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睡两个小时之类的。你会吗？
真的会，我就是初期，但是我是前三个月，就是说那时候其实也还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怀孕，然后就是会异常的想睡。可是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我本身工作比较累所以想睡，也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发现，欸，其实是我是前期会想睡这样。对，
那后面就不会了吗？
后面其实还好欸，像我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除非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只睡个一天两天，但我不会就是一直睡午觉，就没有，就是睡晚上这样而已。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很影响。对，
我都觉得我现在都变卡比兽。
可是你还要带一个大宝欸，这样不会
超辛苦，所以就没办法睡，完全没办法睡，哦，超累的。
天啊，好可怕，无法想象你想睡然后小朋友不睡怎么办，
就只能对他在那边吹魔笛。卡比兽不能睡，
我真的觉得有带大宝的妈妈然后同时又怀孕真的超辛苦的，
真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孕吐，你有吐吗？
我都蛮幸运，我第一胎吐两次总共，然后第二胎吐三次，就也还好。
但你就是会有恶心感吗？
会耶，就是常常会有那种胃食道逆流，就是觉得，吃什么都觉得，要冲上来，尤其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
对对对。如果我会，我没有孕吐，老实讲到现在都很开心，但是我前面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前三个月我会有恶心感，就是会觉得只想吃水果优格那类的东西，
哦，
就是
酸酸的。
对，煮菜的话那种太油腻的齁，我就会觉得，不行，闻到那味道真的是
真的
很恶心这样子。对，但还好没有到吐，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對，
我觉得闻光是闻到人家煮饭油烟味就很不舒服。
对对对，这是比较障碍的一点。然后你会突然喜欢吃的东西变得不喜欢吃，所以你要有花一段时间去摸索就是到底自己喜欢吃什么。
真的吗？所以你有重新再次的就是审核你的食物吗？
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以前是喜欢吃菜的人，青菜，各类的菜我都可以。然后大概前三个月我看到绿色的东西我都觉得超恶心的。我就觉得
差别这么大。
青菜很难，对，就是像我先生还有吓到，然后我就会觉得没办法，我就只能挑我想吃的，就这样。对啊，
我好像反而就是我这两胎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怀男生的关系，我这两胎都是一直疯狂想吃泡面跟炸鸡，
很可怕欸，
就很油，然后就一直在我好想吃啊，然后就一天到晚在吃泡面。然后我老公有时候做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主要是老公做饭，然后他做饭的时候我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就开始去把所有窗户打开，然后他就会瞪我。
对，可是
你知道欧洲真的蛮冷的，然后我又把窗户全部打开。
他应该就是煮饭的人也很辛苦啦，只是说孕妇真的会有
點點
不一樣，
真的会很不舒服。
對，
尤其那洋葱的味道，你知道那种在炒洋葱那个味道超强烈，你就会在旁边就不行，我快吐了，我要赶快开窗户。
对，就是没有怀孕的时候我都觉得哈，这个事情很荒谬不可思议、嗯、但是真的你自己怀孕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以前爱的东西现在不爱这样子。对，
真的
好。然后那这样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就是饮食习惯都有改变啊，多多少少、嗯、有些人我觉得有些小朋友有些孕妇他们是会变成不喜欢吃垃圾食物，然后他们只能吃健康食物。
哦，好健康哦。
对，我觉得他这个就不错。
怎么那么
好？但我跟你一样，其实我就是变得讨厌青菜，然后喜欢吃那种你知道像你讲的汉堡、嗯、薯条、嗯、那一种的。对，所以我觉得就不太好。
而且德国又没什么选择、嗯、就只能吃这种垃圾食物。
对，微波馒头、微波食品，
真的。
好，然后第四个的话是牙龈很容易肿胀出血，这个我是没有。
我是还好。
对对、
嗯、我也还好。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啦，但是目前我们俩、嗯、然后都没有。但有听过有些人是这样会牙齿痛、欸、对。
对，我还有听说，就是我朋友她怀孕的时候就是牙齿后来突然变很烂，因为说什么，就她的说法我不知道真假，她说什么哦，小孩在长大要吸收她的钙质、哦、然后她小孩生出来之后还掉了两颗牙，我就觉得、哎、好可怕哦。
天哪，
但
成人还掉两颗牙，
这超恐怖。然后我听就是妇产科、嗯、就是我之前生怀第一胎的时候在德国在斯图加特看妇产科、嗯、然后那个医生有跟我讲说什么，就是怀孕期间真的牙齿很容易变很烂，所以要记得要去检查牙齿。
对，
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嗯，
但如果说是钙质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差吧，可能他们需要钙质、嗯、然后他们的营养可能不知道，可是医生也会叫大家补钙啊、
哦、
不是吗？
对啊，就狂喝牛奶。
我是真的有吃钙片、欸、
当啤酒喝。
哦，你是喝牛奶？
没有，我喝牛奶。可是我这几天我朋友在这边的，在德国的朋友就跟我说，欸，你怀孕不能喝太多牛奶，会什么乳糖不耐。我想说蛤蛤什么。就我觉得好像每个大家的那个
说法
都会有很多迷思。对、嗯、
但是适量就好了，建议大家凡事就是适量就可以了、嗯、好。然后
没错，
再下一个就是胸部变肿胀还有变大变硬，我觉得这应该每个人都有吧。
每个应该都会吧。
对，这个
而且我觉得、嗯、我因为我哺乳已经哺乳就是牙龈到两岁出头才断奶，所以他我哺乳两年多的经验，然后上胸真的就消掉了嘛、嗯、然后最近这阵子就是上胸我开始长
回
来就看着镜子就很开心，但是看到那两块 Oreo 就觉得好像
就不开心啊。就是虽然胸部变大，可是你也没有觉得它是性感的、嗯、漂亮的。
对，有没有一种那种在发育的感觉，是哎呦胸部又在变大，但是还是很刺痛这样。
对，就是会只是觉得跟那你就是怀孕的非怀孕期间你的生理期前你会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还好欸，我好像没什么感觉的那种、哦、我是比较幸运的那种。
OK 因为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是在生理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现在就是一直就是有生理期的那种感觉、但就是完全
所以就是肿胀的那个感觉跟生理期很像、嗯、
对对对，但基本上就是没有性感的感觉、哦、这样。好，然后、嗯、下一个微小出血，这个你有吗？
微小出血是哪里？是乳头吗还是下面？
不是下面。
我是没有欸，
我之前
你有吗？
前三个月的时候然后有欸、嗯、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
不是超害怕？
对对对。然后医生就直接开安胎药给我，然后大概吃一个礼拜的话就差不多、嗯、就没了。
我之前好像有听说什么就是出血如果是那种 1cc 那种少少的，如果隔天还有再出就要看医生，但如果一次两次好像听说没有影响。
对对对，有些人说我就是那时候也他就是说叫你看那个血的颜色，如果是比较偏褐色的话、嗯、就比较没有关系。对，但都好像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医院看一下啦、哦、但我觉得
在德国就抽烟
对就很不方便啊，就是如果不要一直持续性的就还好，但如果有的话、嗯、就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样子。对，好啦，下一个
是不是番茄是挤到那个下面的痘痘破掉之类的？
不是，
感觉好痛。
对，超痛。就是第七个的话就是一直尿尿跑厕所，这个你有吗？
哦，对对对，有，就觉得自己很像尿尿机器，而且为什么每次去都还有尿可以尿，就觉得很神奇。
真的。然后诶，那你什么时候大概几个月开始会有这种症状？
嗯，好像差不多是三个月以后。诶，
对，三个月以后。可是你不，我就一直很好奇啊，就三个月，它不是还小小的吗？到底为什么这样就会压到我们的膀胱？嗯，
所以它就有点刺激啦，这边产生变化咯，电电你的膀胱有变慢、哦、
之类的。不然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神奇，以前就是一觉到天亮、嗯、如果你是很好睡的人的话应该是一觉到天亮、嗯、完全中间可以不用起来上厕所。可是现在就是已经从一开始会觉得、哦、又要起来上厕所很烦，到现在就是已经自动自发就觉得好啦，就是要起来上厕所。
我到现在还是硬憋，超不健康。
真的假的？
有时候把小孩子，然后雅颖都跟我一起睡嘛、嗯，我儿子，我们就一起睡着之后就，我靠，糟糕，现在还想尿尿，可是他好像还没有睡熟，不行，我再忍一下，哦、我再忍一下。
天啊！
然后忍到后来就觉得说，就觉得还、哎、啊，那还是不要起来好了，就憋。
哦。
但我这几天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可能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超级无敌想尿尿，因为我们现在也都二十几周了嘛，
对，
就是肚子也蛮大了，
嗯。
对啊，我就是觉得哦，不行，我现在超想尿尿，怎么办？怎么办？就我翻身过去说，哎，这个姿势就没有那么想尿，然后我就继续睡。
对，我有这种感觉。
后来发现应该是被踢了，就是我猜就是可能小婴儿在里面伸展，然后就刚好踢着我们的膀胱之类的，
对，
然后就觉得说，对，就逼我们去上厕所。但是发现换了一个姿势之后，膀胱就没有被压迫到，就可以继续睡。
对，因为有时候我就想说，哎，奇怪，我才刚尿完，哎，到底为什么我肚子又开始有那个酸酸的想。
嗯，
想尿尿的感觉，
想上厕所。
对、
嗯，
但我觉得后来就觉得不行，我不想要去尿，我不想要屈服他。
对
对，所以后来想说，应该是他真的是脚会不会顶到我们的膀胱，会让我们
有
那种想尿尿的感觉。我猜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要一直尿尿这件事。
就是、婴儿大了以后，就是你走在路上，有时候憋尿，他真的会抗议耶。
对，
我觉得。就可能抵到他的位置，所以他们就会去揍你的膀胱，就觉得、不行，好，我必须去厕所了。
对，因为空间就那么大，他也是在里面，
真的
就是抢他位置这样子。对，好，然后下一个是
有话说不出来的，
对，他只能小小的抗
议，在里面默默承受。对，
然后第八个的话是胀气跟便秘，这个你有吗？
有哦，这一胎超严重，我之前上一胎还好。嗯，不知道是不是上一胎都在台湾待产，然后就吃好睡饱这样子、嗯、然后住娘家总是被当工作。
真的。
就上一胎我就是除了水肿很严重之外，就是胀气跟便秘都没有，就每天都上得很顺。然后我这一胎大概是两个多月三个月就开始就是便秘超严重的那种、
嗯、
就是我严重到就是一个礼拜才上一次，就是很不舒服，超级不舒服。然后就是上出来的没有人要知道，但就是感觉就累积了很久，然后上厕所的那个过程都非常的痛苦，
超痛苦。
然后我到超痛苦的，很不舒服，因为你就是再怎么用力它就是死不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好不容易出来的时候，你就整个绞痛到在马桶上面哭的那种程度、
嗯、真的。
然后妇产科医师帮我开了一大罐的糖浆，就是我觉得就是类似那种高浓度的乳糖、
哦、
就很甜的很恶心。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效用，所以我后来又是去看一下，我之前有买那种你知道日本的那种便秘药、
嗯、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就有些人说可以吃，有些人说不可以吃，然后基本上大家是说如果没有造成宫缩的话，
嗯，
是可以酌量吃这样子。
啊，你吃完有比较好吗？
有吃就顺
哦。
差很多，因为我胀气胀到就是每次去产检的时候，他们就会摸我肚，比如说啊 ，Sophie the loft， 好多空气这样子，
哦、好严重哦。会不会跟吃的东西有关啊？
有可能，因为我超级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啊，就几乎都没有吃，还从幼稚园到现在都没有吃，超假，三十几年来都没有。
哦，
对，我不吃水果，所以就可能也是这样子。可是回台湾的时候，因为台湾。像我们去买什么三角饭团啊，什么都有海苔啊，就是其实台湾的纤维质补充其实很方便，就是因为菜也好吃，
嗯、
那不像德国那
只有生菜，
你也知道，对，
就是
我们想要买个空心菜都哪里可以买啊？
哦、真的
难过，
亚超还不一定有，
对，
对
要去抢有没有补货？就是一早去抢。
可是我会，
所以就
建议可以吃优格看看。还是你也不喜欢吃？
有，我有吃，我有吃优格、
哦。好吧，
就效果没有很好，所以后来就只能靠就是一直走路，就我每天都会出去走半个小时、
啊。对对对，让它蠕动啦，不然因为它就是会便秘，就是因为它都不动了，就是我们的肠子比较难蠕动的感觉。
嗯、 好像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肠胃蠕动比较不顺。
对对对，就是会，
所以才会造成便秘跟胀气。
对对对，然后我是有听人家，因为我一开始大概两三个月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便秘然后也不舒服，但我觉得你的程度可能比我严重，就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只是大概三天左右我就是会开始不舒服了，
就很不舒服。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查了黑枣汁，你知道有一种，我不知道，它就是一个果汁，然后是藻类的那种果汁，然后就是像一般超市会卖浓缩的，然后我就会去买回来稀释喝，然后
你直接喝浓缩？哦，
没有，我猜它会不会就跟你的那个糖浆，它确实偏甜，然后喝完之后呢，你就会开始一直疯狂的放屁，然后可能隔天，
哦，真假？
对，然后我
这么有效，
我老公就很生气，他说：“拜托你不要再喝那个了，可不可以？”然后我就说：“
可是你知道吗？那个那也是儿科会开给小朋友便秘的药，
哦，
就是他会说你去买黑枣汁。嗯，在德国也是，就是黑枣汁好像就是有帮助肠胃蠕动的效果。
对对对。
然后我老公是帮我买那个什么 Johannisbeer，
嗯，
就是黑醋栗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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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黑醋栗汁，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那，我就好像没什么效，哭哭，
哦，没关系，
太顽强。但是现在就是有好一点，就是如果散步啊，走路之类的，
对，
有好转。但是我觉得胀气很难欸，就是我晚上，尤其是吃完晚餐之后，那个胀气就会让我很想吐，就是一直胃胀气的感觉。
只能说就是真的不要吃到全饱，我觉得。
真的，
越后期就
只能少量多餐，
越后期越不能，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撑，因为别人以前可能我们吃到撑大概半小时之后就觉得哦比较舒服了，那现在不是，现在是
整晚就受折磨，
对，你的肚子大概就是已经真的，你不管起来走路什么的都没有用，我觉得很可怕。
真的，
对，好了，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很多妈妈都有共感，
大家都有心声。
对对对，这应该因为肚子就是变大了，他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好，那下一个的话是情绪不稳定，这个有吗？
有哦，
这假的，你为什么不稳定？
我第二胎蛮严重，就我第一胎是完全就是那种很 joyful 啊，每天都好开心啊，肚子里有个小婴儿这样子。就第二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睡眠不足的关系
哦，
因为我本身还要在工作，就是小孩睡了以后我还是在继续做插画的工作，所以我要等我老大睡着以后，我才可以溜出房间工作这样子。对，那现在变成说，哦，我现在怀孕，然后很想睡，然后我白天就是已经就是几乎是全职一打一，因为有时候我还是有去接 mini job， 就是可能两三个小时，我老公会帮忙顾小孩，但我的 mini job 不是每天，
对，
所以就我基本上还是就是全职妈妈这样子，然后晚上工作以后，就可能我睡觉时间就没有像我之前怀第一胎那么长，就觉得一直很累，一直很累，然后就会觉得很焦躁，然后有时候队友其实。我觉得队友真的蛮重要的，但我现在队友就是很忙，就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了嘛，
对，
所以就变他工作，然后我在带小孩，然后他有时候放假，他就觉得说，哦，他要休息了，他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会一把火就会上来，就觉得，大家懂我意思，
我懂，
就觉得说，我都辛苦了这么多天，你休假，你不是你应该要帮我帮忙一下吗？不然我都没有休假，你休什么假？就是诸如此类，就是一些些以前不太会动怒的事情，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第二胎了啊？还是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所以这样的话，第二胎也是很无辜吗？那我也好累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开始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然后想一想就哭了啊之类的，就是，那我有听我老公他姐姐，我们刚好也是差不多时间怀孕，他比我们小一个月左右，我说怀孕啊，他也是第二胎，然后他就说他有讲说什么，他前阵就是因为他我们孕妇必须要控制摄取的咖啡因的量，
对，
所以他为了控制，所以他就是他一天喝一杯咖啡，但他的咖啡是用那种浓缩咖啡的杯子，超小一杯，对，然后就是他有一天就在喝他那一天可以喝的那一小小杯咖啡的时候，他老公就说又在喝咖啡，就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开始崩溃大哭，就说我每天就喝这么小小一杯，你连我喝咖啡你都要跟我吵什么什么的。对，就是我觉得会这么小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可能无限放大，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什么满肚子的委屈啊，
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的，
就是会觉得，
对，但是我
很辛苦，
很有趣，就是我大部分听到都是第二胎的孕妇会比较有这个状况，
应该是，
对，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他爸妈就是开妇产科的，然后我就是有跟他聊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二胎的 产前忧郁好严重，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看医生之类的。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跟你说，你第二胎嘛，第二胎大部分的忧郁是因为睡眠不足所引起的，
哦，
所以你试试看，就是这几天睡饱一点，你有没有发现状况改善？如果你改善了，就表示啊，你就是太累。那如果没有改善，你才要考虑去看医生。
嗯，
所以我就有跟我老公商量，说，欸，我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他就说好，那你这两天多睡一点，我就有睡午觉啊，
嗯，
就是我白天还是想起来照顾小孩，但是就是可能中午的时候，我老公可能会把就吃完午饭，我老公会把小孩带出去玩，让我睡个午觉。
哦，对。
然后我就发现，哎呦，我的耐心回来了，我又是那个天使妈妈，没有自己说。
对。就是
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因为太累的关系，就没有之前那种很 joyful 每天好开心的那种情绪。
嗯，可以理解，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忧郁应该是这样来的哈。
推荐给就是如果怀二胎的妈妈们啊，我觉得好像，然后我自己是肚子饿，就是
啊，会一直很想吃东西吗？
对，就是如果我肚子饿，但就还不能吃，就是我会很想急躁的想要去买回来，但这过程中我可能就会忍不住生气，就是会觉得。我肚子很饿，
所以你是肚子饿会生气的人。对，以前会吗？
以前哦，好像以前也会，但是现在就会更夸张。然后或者是说我想吃这个，可是你跟老公住在一起，有时候两个人就是会稍微要取一下平衡，就是要一起吃一样东西会比较方便。
嗯，
但就是每个人有跟每个人想吃的东西，
哦，晚餐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麻烦哦，
嗯嗯，
然后就会觉得很生气。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啊好算了，就是你想吃，他就说不管你想吃什么，就是你决定就好了。
怎么那么好，对不
对？
对
对对，好了，反正
我们家也是点餐制的。
对啊，
就老公煮饭说今天吃什么，我说我今天想吃面，想吃意大利面，那就好，
对，
他就去弄，
就只能这样子。好啦，
孕妇最大，
对他们也是有包容我们一点点这样。
对，那你也会突然很想吃什么吗？
会耶，就是其实晚上睡前有时候都会突然很想吃个什么。但其实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会把那个扣打留到隔天再吃。
嗯，
啊，如果隔天就是老公又说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不想吃，啊，我就说可是我想吃，欸，
就开始生气。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不想吃，我就是想吃，
我忍了一整晚。
对啊，也是因为太晚了就想说睡觉了，那
我懂，
就是已经忍到隔天了你还不让我吃，那这样子
这很累积的情绪。
就是会觉得你遭殃哦，这样。对，
真的。
好，然后下一个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容易忘东忘西，这个你会吗？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的症状。忘东忘西好像一直都会，欸，糟糕。
对对对，但
一直以来都会。
我发现我很严重，欸，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家要出门，然后我要锁门，然后我才上一秒锁完门，然后穿好鞋子，然后老公已经在旁边等我，我想说要走去搭电梯了，然后我就跟我就说，等我一下，我觉得我忘记我没有锁门，明明就在穿鞋前的一秒我才把门锁好而已。然后我就是很怕，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确认一下好了。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真的很严重。我说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我常常就是走到冰箱前面，然后忘记我到底去冰箱要拿什么东西。
这个好像我怀孕前就有这个检讨，还是说其实我怀第一胎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知道哎，欸。
不是有人说什么一孕傻三年？
对对对，
哦，我三年
还
没有，哎，三年，我现在又在怀孕了，所以应该要六年吧？
对对对，我不知道，
要持续康体。
但这个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据啊，只是说人家说什么怀孕会变笨，是说就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对啊，
我们身体里面在产生细胞分裂，所以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会有一点金鱼脑，
会会会，就是会比较容易
都会
忘
东忘西。
对，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我就觉得还好。对，
我也觉得好像还好。
对，如果
要做事的时候还是会要做事。
对对对，就还是推荐大家，像我现在去超市就一定要先把我想买的东西写好，不然我会忘记
哦，
就漏东西。
这我以前一直以来都要做，对。所以
你可能
就我也不知道到底跟怀孕有没有关，但是它是一个好借口，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用。
哦，对了，
所以不好意思，怀孕金鱼脑，我都还是会这样讲。
哎，对，这是一个借口，我觉得很棒。
对，博取同情，我好可怜啊，我脑袋少了一半，分给小孩了。
真的，大家可以善用这个小小借口。然后，
不错不错。
好，下一个是皮肤变好或变差，你有吗？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差别，你呢？
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别，可是像生产的时候，生产前，就我妈他们会说，哦，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皮肤就会变好， 男生的话皮肤会变不好，就是脸部的皮肤。然后我就说、
他们好像都说互相打架之类的嘛，
对
性别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猜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如果是什么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的话、这我相信。然后因为我看我嫂嫂也是这样，她就是好像比、她反而是变得比较不好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好像生男生女没关系，皮肤都会多少有变化。然后只是我们两个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是没什么变化的人。对。不过如果大家有变化，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写信跟我们讲，我们蛮好奇的，有对比图最好。
好，然后再来是下一个，就是也是皮肤相关的啦，色素沉淀。这个我们两个都蛮有感，
这个大家都会。
对，
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孕妇都会吧，但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是黑霸 day， 所以他就好像欧霸 day、
看不出来，
就好像比较不明显、但我自己蛮严重，因为我可能我算是白肉底的、就我之前跟我老公刚认识，我老公是白人哦、但是我之前比他白哦，这样子
也太白了吧，
就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很白，然后是可能因为是白肉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有那种什么换季过敏啊，就我皮肤会痒痒的、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知道过敏就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嘛，所以什么我可能固定位置然后就抓、抓一抓以后它就变黑黑的、就它就沉淀了，色素沉淀，就像是我们以前不是小时候手贱可能挤同一颗痘痘，然后那颗痘痘的周围就会黑黑，就会变像那样子。
啊，生完有好回来吗？会好回来吗？
很慢欸，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好像因人而异，因为之前有看到人家说关于子母腺的色素沉淀、然后有些妈妈就是可能生完两三个月五六个月，我自己的话好像是九个月左右才就是全部不见、就慢慢掉。
对对对，就是除了有伤口的地方啦，就是说像我们的腋下、或是平时比较容易有深色的地方，乳头、就是全部、
都变超深了，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还有他们说什么说就是我们挤痘痘或者是那种就是晒到太阳就伤口也是会变得比较深，我自己也蛮有感的，
或是雀斑脸上的斑那些
哦，对对对对，还有胎记也会变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很颜色很浅的胎记，然后这个胎记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它都会变深
哦，
超奇怪的，就是嗨你又回来啦、long time no see，
原来这样。对，就是反正你身体以前就是比较偏深的地方它就会再更深，
它就变更深，
对，就是很可怕、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穿衣服会吓到，想说天哪、这是熊猫的眼睛吗？
这谁啊，真的
觉得好可怕，
直勾勾的盯着你，
真的是很无言、
很恐怖。
对，但我觉得这
都不敢看自己的裸体了、
真的，我真的完全不想照镜子。好啦，
而且我觉得像骨沟也是啊、就是骨沟就是连屁沟那边就是你弯腰自己照镜子也会看到，就是连那个沟都会变深，超奇怪
的，我还没有注意耶，我今天晚上来 看
我第一胎好像没有我第一胎的骨沟没有变深，但第二胎就有、但是正下方那个应该是大家都会、
反正
就是该逼都看起来黑黑，没有洗干净，多深的感
觉。就是过去
洗不住了，
过去你可能已经要比较保养了，需要保养的地方，就是它现在还是更深啊，就只能这样讲。
对，客观啊，我们可是有洗澡的。
对啊，每天都洗呢，怎么可能还就是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看起来像没有刮毛，有没有？
很可怕。然后说到毛，体毛的增加，你有吗？
有。
有特别哪
边吗？可是我增加很奇怪，肚子。
哦，肚子我有长毛，
就是肚子。对，我觉得超奇怪，就是我其他部位，我觉得第一个头发啦，头发因为之前就是产后掉发什么，就其实会掉蛮多、然后后来在怀孕期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头发真的是好充沛，充沛吗？就是头发很丰盈，对对对对对，就是怀孕期间的头发都蛮多的、然后我觉得手毛脚毛好像感觉是没有太多，然后腋毛我觉得也没有变得比较多、但是我的肚子上面的毛就变蛮多。
对对，我也是，
就是那种小细毛，黑黑的小细毛。
对，它就真的很多呢，就是甚至你要有点小刮它把它弄掉，不然就觉得怎么这么多。
对啊，还是因为我们怀男生的关系，
雄性激素嘛。可是我本身就是
啊，
我本身就是
毛怪伊特表哥。
对，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的手毛，如果你有机会将来我们有遇见的话，就是你看我的手毛就是、你会觉得很怪，怎么那么多。对，
我手毛是很长的那种、其实我也算是毛多的人。
对啊，然后它又在增加、我就觉得很困扰，不想要自己那么多毛，
就看起来好像还好 而且我觉得生产完才好笑，因为我们现在肚子是撑开，所以它长毛的时候就是那个没有那么密集，嗯，但生完那个肚子一消风之后，就觉得，哦，哎呦，肚子怎么上面都是毛，真的是。
我再来体验看看，
全部聚在一起了，哦，
对。
对，
现在确实它还没有很密集，只是你有感觉这样子。
但我觉得整个好像现在一边看自己的肚子，好像侧就是不是正前方，甚至连侧边都会长，然后黑色小细毛。
对对对，有，
以前都没有这些啊，对啊，超奇怪。
听众如果现在有画面的话，我们两个就是在看自己的肚子，
在看自己的肚子。
对啊，反正如果有的话，也是欢迎跟我们分享啊。然后下一个是指甲比较容易断掉，你会吗？
好像还好，
我也还好，但是这有齿，
这该不会就跟那个缺钙一样吗？
对对对对对，
跟刚刚那个牙齿的。
对，我查是这样，有些人是说，如果小朋友他需要比较多钙，然后你自己又没有补够的话，你就是确实会比较容易裂掉，这样。
嗯，
对对，或是
哇，当妈好辛苦，
或是有在做指甲的妈妈可能就要小心，因为你如果一直做，然后卸掉，然后就会比较薄嘛。
哦，对，
对啊，对啊，
嗯，
所以就是。
嗯，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现在目前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是可能真的要吃个钙片之类的吧，嗯，我猜。
哦，对 啊这边再提醒一次哦，记得进产房的时候那个是不能够有彩绘指甲的哦。
嗯嗯嗯，对对对，
因为他们要靠指甲看你的血色，
嗯，但如果平时想要漂亮的话，妈咪还是可以涂指甲牙的，
还是做啊，
对，就是不用担心，嗯，因为之前我觉得有比较夸张的说法是说什么连化妆都不要啊，然后指甲也不要，
哦，就超惨。
对，然后我就觉得，化妆品这样最好，
因为妈咪总是比较紧张，
对，就是最好会渗透到小孩那边去，应该蛮难的吧。对，
我之前才看到那个什么，就是苏医师的粉专，说什么孕妈咪说我不小心吞了一根鱼刺会不会刺破羊水，然后大家说哇，你的食道会接到产道吗？还是
就
很
大家
都是
紧张啦，紧张，我觉得
对，不用紧张，不用紧张，独立的个体。还有一些妈咪说什么啊，我泡温泉会不会烫伤小孩？
哦，不会，
你的体内是恒温37度，
对对对，
哦，不用害怕，
的，他们的里面
要烫伤也是你先烫伤，不是你的小孩烫伤，
是真的。好了，我觉得好有趣，但
就觉得蛮有趣的，对。
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第一胎，
我吃冰淇淋，小孩会不会冷到？
哦
可以吃冰，孕妈咪吃冰心情好，因为孕妈咪体温高嘛。
对对对，真的吃冰会觉得好舒服哦，是这样讲。对啊，
嗯，所以就基本上我觉得冰淇淋就是糖分，那吃得很爽，那就是注意糖分不要摄取过量，免得我们体重也是上升很快的。
对，就只有这个而已啦，剩下我觉得还好。然后
对啊，其他是还好，
真的不用太紧张，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你最后就变不开心，
嗯，
然后就会觉得更辛苦，
真的，
对，
就忧郁了。对，
好，然后再来是脚变大，脚变大就是水肿了。
哎，可是我真的有变大哦，真的很神奇哦。
就是说
我之前是30，
嗯，
脚整个就变大，它就没有回去了。我变38号，哎，我原本是38号的脚，嗯，然后后来就是怀第一胎的时候，我就变到39号。然后有时候水肿，因为水肿你知道那个厚度会变厚，
啊，
就上下的厚度，对。然后我就穿到39，有时候穿到40号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生完小孩，就是水肿都消掉之后，我以为我又可以穿回去38号鞋子，哎，不行哦，就真的现在就穿39，
哦，
对。
那我觉得会不会是就撑大之后，然后他就回不去了？
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因为就是变成说，因为我们不是都是看脚掌的长度嘛。所以如果我穿到39号就表示说我的脚掌比之前长。
对啊。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妈妈真的就是生完2胎之后，他们就把旧的鞋子全部出清了。
对，大家都有这样说。
所以就看来不是
水肿，
不是只有个例，对对对。就是真的脚变大。
啊，不过没关系，就是。
你穿几号？
我穿37、38。然后。
欸，那我旧的鞋子就可以寄给你，没有啦，看一下。
对，但是我最近就是有买一些，就是以前因为我又是窄脚的人，然后我就最近就买了一个布鞋，
哦嗯，
就是它可以宽宽的，然后我又买38号，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接下来预备准备水肿的时候要穿的鞋子，嗯，就是我想说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嗯，
我有特地买那种就是可以踩在跟上面的那种帆布鞋，就是它的跟尾，
嗯嗯嗯，
屁股都会往下折就踩着，像拖鞋这样穿。
嗯， 真的就是还是要，
不然真的很难的，你要弯腰又绑鞋带什么的，真的太麻烦了。
没办法，我觉得现在完全不想弯腰，连洗澡就是你要弯腰，我就觉得好烦哦，
都觉得很痛苦。对，要洗脚趾头，
因为你要剪东
西，瑜伽，
然后你平时要掉剪东西，你也我也是以前我们就是弯腰轻松就剪到了嘛，现在就是会想要蹲下去剪，就是不要直接弯腰。
M 字腿性感起来
完全没有性感，就觉得大肚子
变青蛙有
没有，就是青蛙，真的
脚会开开的，但我真的很像青蛙，就是乳头是眼睛的话，欸，
真的就是大家可能真的无法想象，但那个颜色那个色号吼，就是如果大家去
就是可能从浅咖啡色，就是从树枝，欸，不对，从竹笋的颜色变成雷神巧克力的颜色。
对对，已经有到快巧克力的颜色了，我觉得。
但是你放心，生完会就是慢慢会回来，颜色会回来。在我可以跟你打包票，颜色会回来，但大小我就不能跟你打包票了。爸爸没有啦，亲喂妈妈比较需要担心，因为我周遭有很多就是没有亲喂的妈妈，他们可能只喂一两个月之后就全配方，或者是就退奶了。那他们就有说他们只有喂一两个月，他们的乳头大小就是跟产前差不多，那像我这种喂很久就是已经变成工具了，
好可怕，
一行热两行热泪，
对，
但就是大小，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还没有讲到，但是就是乳头脱屑的问题，
对对对，好，不然就，
这有在后面的那个里面
没有，不然就直接讲好了，乳头脱
补充一下，就是乳头脱屑，就是现在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然后你也是怀孕的妈妈，你有发现就是你的乳头最近有一堆很像sand的东西，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每天洗都有撸来撸去，而且那个sand还是咖啡色的，
对，
有一点，对，就是颜色比较深一点的sand。对，其实我跟你讲，那个不是没有洗干净，那有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乳头它现在开始会怎样，它会出汗，它会出分泌物，然后你的那个乳头的缝隙，像我以前看漫画，大家乳头就是画中间一个洞，其实那是假的，你又不是奶嘴，怎么只有一个洞？其实乳头它本身是很多小皱褶挤在一起的，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乳腺管，所以它的好多根小管子都躲在那些缝隙里面，所以当他们现在在准备就是要制造母乳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分泌物，那些分泌物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像汗一样的东西，就是你知道，让我们就穿在内衣里面这样磨来磨去，它就变像 stain 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我有就是做功课，就是说这些它就是角质正在堆积，因为你的乳头正在产生变化，变形金刚要变大了。对，大概平均都是大概 1.5 倍到2倍。
对，
对，很可怕，很惊人。但是我之前真的怀第一胎的时候，我拿尺去量，真的是大了快2倍啊，哦，好难过。没有人想知道，但是就是这是正常的，就是它会变大，因为他们就是要让。然后颜色变深也是为了就是你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大近视，他们视力非常的模糊，所以他就是你让那个对比很强烈，所以小朋友就可以找到你的乳头在哪里，对，还要够大颗，他的难过还要吸住，这样子
说一切都是，
所以就是他就
是为了生理上需求，是真的有需要才会这样就是演变，
没错，
对对对，
所以这个屑屑就是他在产生变化的过程中的产物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在清洗，就是过度清洁的时候，就是会造成宫缩什么的，太刺激了，所以宫缩，所以我之前就是有问过医生，医生说就是你就是拿湿毛巾轻轻的搓干净就好了，
对对对，
如果你很在乎的话，那如果说乳头缝隙那些白白的小屑屑，就是你可以清，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刻意的去清，就什么拿挑粉刺的针去把它挑出来，
那个，
啊
no,
对，太可怕了。
我就只有觉得它快掉的时候，我会把它就是稍微擦掉这样子，
搓掉，
不然我不太敢去用它，因为你现在已经很不舒服了，就是你碰到会不舒服，何况你要去洗它，
啊，痛痛，
我就觉得不要啦，就是大家就是好好的对待它，
没错，
小补充。好，然后下一个是痔疮，这个是很多妈妈好像也会有的，欸，
对，我还好，但是我听说超多，就是我认识很多人就是蛮严重的，
对对对，就是还要泡热温水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对，这是我是没有啦，不过我觉得有的话还是真的是跟医生讲，是，可是如果一直便秘会不会导致有痔疮啊，
也是有可能，因为听说就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就积在那里就变痔疮。
对对对，不过这个就是大家
就因人而异了，
但这个我觉得蛮值得去看医生的。
因为这一定会很不舒服。
我妈、欸、突然就爆料我妈、哦、我妈我就问她说就是哎、欸，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痔疮，因为我听说好多人都会有痔疮、嗯、我还蛮幸运我还没有、嗯、我妈就说你几岁我痔疮就几年，我说哇塞、哦、东西挖不掉，
对啊，神的
我对不起你
但是老实讲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都有痔疮、欸、我爸也有，好啦他不是因为生我的关系，
他不好希望爸妈不要听我们的 podcast、
就是、都是乱爆料，对我爸也是有痔疮，然后他就是今年还去年去看了医生，然后真的好好的整治之后才变好的，对、嗯、不然他那男生有痔疮是因为他们可能压力太大然后熬夜喝酒、
嗯、
就造成会有
久坐也是有可能，
对
不是
对好像是，或者是人家说你不要蹲厕所蹲太久、嗯
哦、他们就很喜欢一边滑手机一边坐马桶，
好像也会啦，
虽然我们也很喜欢啦、
啊、就是要上厕所的时候说哎、欸，手机在哪一定要拿进去，这样
对，就憋到最后一刻先把手机抓到再说，
对对对，
才能冲回去、
哦、不过确实是有因为孕妇就是因为怀孕才得到痔疮的，对，好下一个，
嗯，还好现在科技很发达啦、嗯、就是你生完以后就去预约个什么痔疮微创手术都还 OK， 因为听说就是有些是内痔的妈妈，然后他们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因为太过用力就会把痔疮挤出来变成外痔、
哦、
然后就挂两颗球在那里，诶他讲好自己对，但是他们就是之后就是还可以去把它处理掉，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不用太害羞，有事就看医生吧，
去挂个那个肠胃外科吗，我不知道，我爸就是挂、這個、
没有没有叫那个直肠肛门科、
哦、对对对对，
直肛门科，
他请去挂这个科，他们对他们来讲都是
这，我就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欸、
这是假的你要在这一集分享吗、
欸、很快很快我把它讲完，就我之前就是长了一颗粉瘤，你知道粉瘤就是脂肪瘤，那就是他好死不死他就刚好长在就是那个肛门外面的位置，然后我一开始去看皮肤科，然后皮肤科他就说不行，因为这太靠近肛门，因为肛门是括约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肌肉，所以他就说那我帮你转挂直肠肛门科、哦、然后我就那时候我才高中，我觉得有点害羞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去外面等皮肤科，他说我帮你转诊在外面等一下哦、嗯。然后那个皮肤科超多人在排队哦，然后我就在那边忐忑的等，然后结果护士小姐出来说诶那个杨小姐，我说在这里在这里，我想说赶快靠过去听她讲什么，她说帮你转挂直肠肛门科转挂好了，等一下下楼右转这边，哇靠超丢脸，所有人都在憋笑，
好害羞哦、
哎、这个看痔疮的来看什么皮肤科，是不是
怎么会变得这么害羞，
超丢脸的、啊、然后后来就是我去直肠肛门科，他们就说啊这就是脂肪瘤，这个我们帮你就是小手术门诊手术切掉就可以了，然后就我后来就是当天就去做门诊手术、
嗯，
然后不是当天啦，就是过了几天要有预约，然后到了做门诊手术那一天，我就是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然后那个护士小姐不是都会先帮你塞好，然后等医生进来直接帮你脱掉嘛、
啊、
然后他就是把我这个什么用胶带从我的屁股再往上拉过一个横梁，把我的屁股掰到最开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好羞耻，一个高中女生躺在那边屁股被扒得开开的这样子，后来进来一个年轻帅气的医生，我说哦该更丢脸了结果医生一看到我就说啊、你怎么把它弄这样，然后我想说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护士小姐就说哦、怎么了吗，她说没有她是要开粉瘤，她不是要开痔疮
哦、
哦，所以我还是被塞了一个开痔疮的样子，然后那个护士小姐还说、那怎么办我要把它调回来，医生说啊，没差啦 就这样子，所以我就在一个肛门被掰到极致的状态割了一个肛门旁边的一颗小粉瘤这样子，好丢脸结束，
应该觉得很荒谬，
对，所以这就是直肠肛门科的故事。哎，割痔疮记得要挂直肠肛门科哦。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挂哪一科了，老实讲。
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大家在听我们 podcast 就知道说，哎，痔疮要看直肠肛门科。
小知识，好。下一个的话是背部酸痛，反正就是全身酸痛啊。你会吗？
我也觉得全身酸哎、欸，顶了一个肚子，就全身都觉得好无力哦，每天都觉得生活的好没劲。
真的，就是。背部的话、
欸嗯、
只要你没有靠背，就是以前我可以不用靠背的、嗯、然后现在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枕头、欸嗯、然后你放着才会觉得不会压力那么大、
哦、比较舒服，
对对对，因为你的肚子就是你的脊椎开始比较没有力了嘛，所以就会造成背部酸痛、嗯、然后我这几天还有一个我觉得坐骨神经痛，就是有点延伸到大腿的感觉、哦、然后我就赶快查一下，然后发现就是说有些人说是像小朋友可能去压到你的话可能会压、
哦、
会坐骨神经痛，因为我老公说我觉得是你坐太久，他觉得我常久坐，然后我就说可是其实也没有怎样啊、嗯、我这几天就是突然就变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那应该就真的是只是小朋友压到吧，我猜到
一阵一阵的嘛，就刚好他那几天的姿势比较后面之类的，
但就是背部酸痛这个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
嗯、因为毕竟你的肚子、嗯、
就是尤其睡觉也不舒服，
就是到后期人家说可能
怎么躺都不
对，就是怪怪的，然后啊，反正全身酸痛了、嗯、这大家应该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对，就是大家都会啦，
对，
你绑个西瓜在你的肚子上体验一下，绑个三天就好，你也会全身酸痛，
因为不自觉的你就可能就是背部
会用错误的肌肉去
施力，然后就会酸痛这样子，对，
没错没错。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臀部变宽身体变厚，
哦，这个有啦，这个大家应该都会，除非你是那种很精实的那种运动员、
嗯、
因为我认识的运动员朋友运动员妈妈就是真的身材就是很好，怀孕的时候身材都很瘦、
嗯、
羡慕嫉妒恨，没有，
当然是羡慕啊，就是可是臀部变宽
对、啊、
它是为了就是准备好让你之后生产用
生产、
哦、
没错，
所以、嗯、
因为我有拍照做记录，所以看得蛮出来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诶好像腿部中间的缝隙变宽，我是不是有时候诶不对，好像是我的臀部变宽、
哦、了解，
一场梦，
对对对，我是自己也会看一下自己的大腿有没有缝缝的人，然后可能到四个月的时候都还看得到、
嗯嗯、
五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嗯都维持得很好诶、欸、就是都还有缝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
嗯
不是，就是我有一天在穿一件裤子的时候它就吊带裤，我就觉得诶、
嗯
他怎么好像拉不太上去了、嗯、然后我就发现
髋关节卡住吗，
对，就是我们臀围那边吧，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去量了一下、
嗯、
然后发现诶我的臀围确实好像有比较大的感觉这样，对、
嗯嗯、
可是他生完会回去吗、
嗯嗯、不一定泼你了就啪我当在台湾的时候有去整骨、
哦、
就是有一些整骨师他们专门是帮忙整产妇的，整产妇怎么感觉好像感觉整死你，没有啦，但我之前在台湾有去做这个，然后他们就是会帮你就是推进去、
哦、
就是把你的骨盆再推回去，因为最大我觉得差异最大就是尤其是低腰裤的部分，就是你根本就穿不上去了、
哦、
就是你很多生产前怀孕前的裤子很多都穿不回去，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髋关节已经变宽，所以台湾的很多那些整骨师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服务，就是可能上网查一下应该都有吧、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会帮我推进去推一边，然后就好了，你摸摸看，你照镜子就会发现，哇，你两边的那个髋关节的位置还真的不一样，一摸就摸得出来。
哦、但是它是一个
疗程，而且有些整骨师很强，
就是要去很
多，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去整肌的那种、
哦，
就是可能三次、五次之类的。
Okay, okay. 好哟。
对，然后后来当然还是要搭配自己正确的坐姿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整完就两边都有进去，然后我坐姿很不正，爱翘二郎腿什么的。
哦，
然后就有一边有凸回来，可恶，全白花了，生气。没有，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服务，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亚洲国家有这些整骨师的地方都可以找找看。那我第二胎要在德国生，所以我就很挫，我想说完了，我现在裤子是不是都要重新买？
嗯、天
哪，生气气，
改穿裙子，没有，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因为他有一个什么黄金时期，就是在六个月以内。
嗯，
会比较好，那当然最快就是你生完马上弄当然是最好，但是你知道我在德国不可能，噗噗、
啊、
新加坡应该蛮多的吧，
我猜你讲完我
再来
找看看、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生完就是会回去、
嗯、
或者是搭配一些运动会不会让他回去，我不确定啦、
嗯、好像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就
对对对，那我想你讲的这个是有效的话那我就一定会去找找看的
嗯，而且台湾有些月子中心也会有配合的整骨师、
哦、
也可以问问看。
好哟，那我真的要来查一下。
就是、台湾月子中心真的很方便、欸，
然后算便宜，
配套都配好。
对对对，
嗯，
好，下一个是妊娠纹跟子母线，就是妊娠中线。对，
啊、
这个你有吗？
嗯、有，妊娠纹听说是遗传啊，就是有医生说，
嗯、而且，
嗯，我目前是还好，就我第一胎的时候就只有一条在我的肚脐中间，超好笑，就因为我后来变成凸肚脐，我之前是凹的，怀孕的时候后来变凸，然后就一直有一种就是肚脐撕裂感、
哦、
但是我插妊娠霜妊娠油不会插到肚脐里面，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长了一小条、嗯、那子母线是到大概可能30周左右它那条线越来越深，就是肚脐以上有一条细细的线，但肚脐以下就是我感觉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是第一胎，就是肚脐旁边一直在长新的皮肤，所以它就一圈然后到往下延伸就变得很黑、
嗯、
很黑，但那个我是生完大概8-9个月之后颜色就消掉了、
啊啊、
那肚脐也是有生完之后就回来就凹进去了。嗯，现在这一胎我们现在我现在目前20快8周嘛，20快8周是目前还没有子母线出来，妊娠纹也是都没有。
我自己也还没有啦，但这很看基因，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妈妈，他们有没有之类的，就会比较好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然后最后一个好了，最后一个就是妊娠糖尿病。对，我是没有啦。
大魔王，
就是我那天测完之后就非常顺利的过了这样子。
哦，所以你一次就过关了。對對對。那新加坡的方式
是
怎么样？
就是我去到医院，
就是，
然后他就叫我先喝一罐，直接先抽一个血之后，然后把那一罐大概200到300毫升的，直接先喝进去。然后那一罐，他没有稀释哦，就是喝完之后，然后我就等一个小时再抽一次血，再等第二次的一个小时再抽一次血，就这样就走了。
所以总共就是等了2个小时，然后抽了3次血，对吧？那你中间禁食，就是他有规定，就是你不可以禁吃东西嘛，就禁止的禁食禁多久？
有，他就叫我不要吃啊，都不要吃。
就是前一天晚上
吗？对对，前一天晚
上还是他有说什么时候开始？
前一天晚上12点开始，你就不要吃了。然后我就真的想说，好，那就干脆都是不吃。然后去到医院8点半，然后开始测的过程，中间在等的过程，我也没有吃哦，然后也没有喝水，都没有。
嗯，
然后就这样子。
嗯，好累哦。我之前第一胎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妇产科有不同的做法。我之前第一胎的时候，我问他说：“那我是不是早上不可以吃东西？”他们就说：“哦，你可以吃早餐啊。”所以就对，然后就是去，然后也是先抽血，然后喝完杯。然后我第一次的妇产科，他泡出来的东西有点像是发泡冰那种，甜甜，然后有一点点酸味的，就比较好喝，柠檬味这样子。所以喝下去之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就抽一次血，然后就结束。所以我第一胎的时候就是轻松过关，然后说诶，我没有妊娠糖尿。然后我老公还吓一跳说哈，你吃那么多甜食怎么会没有妊娠糖尿。对，这是第一胎。但是我第二胎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就是我现在在不来梅。然后我第二胎他就是有跟我说诶，你不可以吃东西哦，你就是前一天晚上就是12点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吃东西。然后我早上8点的门诊。对啊，8点的门诊，然后一到就是也是先抽血，然后喝一杯糖水，然后糖水他们是给我冰水，所以还算是比较好下咽。因为我听说台湾有些产检是喝到温热的糖水，就觉得
温热的，好恶心，
蛮恶心的。对啊，觉得有点恶心，医生已经很甜，还温热的。对，然后就是喝完以后也是等一个小时，然后抽血这样。然后中间这段期间，我就是我这次验嘛，就是第一次是这样子，然后我。就结束嘛，就过一个小时抽第二次血结束，但是我隔天就被通知说我没有过关，所以我必须要再验第二次，
超
哭哭。但是对，然后第二次他就帮我约三天后就是一样，就是也是要空腹，然后也是早上8点到，然后先抽空腹的血，然后喝完一杯，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抽一次血，然后我问他说我口很渴，我可以喝水吗？他说可以，但是不要喝太多。所以我就偷偷有去厕所在喝水，因为现在疫情期间都要戴口罩，所以就在厕所短暂的把口罩拿下来喝个水这样子。好，不会怎么啦。好，然后就是也这样等1个小时一次，然后2个小时一次，就跟你一样，就是总共抽了3次血。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说好，如果有异常他们会再通知我。然后后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所以我猜应该是过了吧。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过去，
装死就对了。
结论是自己的问题，对。但通常因为德国的医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检验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打电话跟你讲。那如果没有打，就是没事。
了解。
通常是这样，对。所以应该是过了。那但是医生也是有警告我，就是上次我产检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已经胖了10公斤了，他就说你不要再吃淀粉哦，不要再吃那种高精致食物。我说天哪，这是我的生命。
对，
叛逆的孕妇。
对啊，就是越想，就是越不要你做，你就越想做啊。说真的，好，非常开心，至少我们两个都没有就是妊娠糖尿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不然好辛苦哦，光是饮食这一块就会造成不开心
的。真
的，
你会所谓的饮食就会变成要控糖，然后你的那个淀粉就是要全部换成非精致的淀粉，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没错，
就佩服那些控糖的妈妈。好，然后
辛苦了，给你们一个掌声，
辛
苦你们了。
好，再来就是皮肤干痒，这个你会吗？
哎，我会，可是我不确定是因为我在德国的关系。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第一胎在台湾待产就没这个问题，但我这一胎在德国就是，而且最近比较干啊，就真的会皮肤很容易干痒，然后就会有那种小脱皮的感觉。
对对对。
就一直都干干的。那你在新加坡会吗？
没有欸，所以我想是不是这边比较湿的关系，嗯，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也是有可能
齁，多少，啊，嗯，但好像听说你肚子越大越崩之后，那个肚皮那边，
哦，对对
对，
侧边
稍微痒痒的，嗯，这样子。
就妊娠油妊娠霜擦好擦嘛，嗯，就不会。但我觉得就是那个像侧边腰啊，嗯，还有那个后背，就是有皮肤拉扯到的地方，真的就会比较敏感，
嗯，
比较痒，
就想要怕变。
你会吗？还是你还好？
的感觉会稍微，就是你会稍微去抓一下，
在长成长纹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最后最后一个，其实最后最后这一个我不确定，嗯嗯，好像不太常见的，就是下腹会有一点抽痛，你有吗？
我是还好，但是因为我第二胎，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一二胎的差别，嗯，就是我二胎就会有一个垂坠感，哦，就是在差不多会阴部，就是阴道口那个地方，就是可能我上厕所或是我起立蹲下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东西要掉出来的感觉，就觉得蛮恶心的，就说，哎，先生，待好待满啊，37周，至少要等37周啊，哦，对，就是会有这种垂坠感。但是我有听说，我很多妈妈朋友他们的耻骨痛，哦，你会有耻骨痛的
问题吗？没有，他们是不是说应该是到比较后期，更后期才会，还是20几周？
好像每个人不一样，哦，就是20几周就有人开始耻骨痛，就是说痛到没办法走。
对对，我听说过，但我是目前还没有。然后，但我也不保证说我会不会有，嗯，因为好像有些人是后期才会有嘛。对啊，就是，但我觉得真正，嗯，就是那种酸痛。骨头痛真的是最不舒服的啦，只能希望自己没有
腰痛。
对，然后下腹抽痛这个的话是，是我有问过医生，因为我有一次就是会有一点痛这样，但也没有很可怕。然后医生说，就是因为那边有韧带，嗯，所以他在拉扯的时候在长大嘛，嗯，所以会拉到那个韧带这样子，所以才会痛。然后我就觉得，哦，好了，比较安心了。
就是大家都有就正常，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是耻骨啊，还是像 K 讲的，就是有垂坠感在会阴那边，嗯，我觉得这好像都是不可避免了，啊，就是大家多少都会，
都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以上今天讲的20几点，就有点像抽奖的概念，你一定都会有，但只是你会多或少，就是你
明显还是不明显之类的。
嗯，
因为像下腹抽动，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宫缩，
哦，
就是大部分我听说，就大部分的妈妈说二胎的宫缩会比一胎频繁，是因为妈妈已经知道宫缩是什么感觉了，
对对对，
所以就会比较知道说，哦，这个是现在是发生宫缩。那当初我一胎的时候，我是有时候会觉得，哦，肚子好像胀胀硬硬的，嗯，然后有人说其实那就是宫缩，就是你自己摸肚皮，它平常是软软的，就是就算是怀孕，嗯，对，然后它就会好像变得好像绷起来的感觉，然后就说那时候其实就是有宫缩，嗯，就是我觉得很抽象，因为但是这种事情真的是你没有经验之前你不会理解人家在说什么，就像人家说什么胎动就是什么里面有鱼游过啊，想说那到底是什么感觉有鱼游过，
对对对，但 它不是真的有那种提你的感觉，是真的就像肠胃蠕动啦。可是我们现在讲再多，
对，我也觉得
没有怀孕的妈妈
大家也很难
感受到，或是你现在才刚怀孕也没有办法感受到。
对，我第一胎大概是20几周才开始正式有，
对对对，
就是小朋友在动的感觉，然后我第二胎大概10几周就开始蛮有感，嗯，而且我觉得第二胎就是可以感觉到更细微的变化，例如说就是我有时候侧躺，嗯，因为在哄睡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就是我侧躺然后可能是有压的把肚子压在床上这样子的，嗯，对，然后我就会感觉到就是那个腰侧边就是压在床上那边有那个小小的手有手指头在里面这样搔刮搔刮，就觉得，蛮恶心的，对，就是很细微的这种动作，然后就觉得，停止，快停止，好怪，不要这样子，
okay.
对，就是会有这种蛮精细的感觉，但是第一胎的时候就不会，第一胎就只觉得说，那边手好像有东西这样子，
嗯，对，
蛮有趣的，
应该是说有时候有可能有那个感觉，只是说妈妈还没有经验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那个感觉，
嗯，
对，
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对对对，
第一胎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肠子是不是怪怪的，
就觉得，欸，怎么感觉好像等一下要放屁啊，可是他一直没有屁，因为那个不是肠胃蠕动，他只是在转， 对，
对，就觉得说，那个屁正在运转中，
对对，好啦，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么多就是怀孕之后的身体变化的现象，不知道就是如果在听的妈妈们当初怀孕自己有受多少的灾难，嗯，就是我们以上讲的这几点，会不会大家有人是全中的这样子？然后不，
对，还有什么孕吐到生啊，这种就超可怜，
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所以不管怎样，就是都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顺顺利利，少受点灾难。然后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就是也不要排斥说 对，
要讲医生哦。
有些妈妈他们会觉得不要，就是死不吃药，打死不吃药，打死不接受治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不太好，就还是要去找医生啊，还是有就是孕妇可以用的药这样子、对，好，那最后也欢迎来就是 IG 跟我们互动分享，看你有什么症状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更特别的这样子。对，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